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畜好公民》系列。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第六集了。前面五集呢，我们都是在介绍一些马来西亚的那种政治啊，那些国会这样子运作啊，然后一些公民的素养啊，还有民主的制度跟民主的历史还有价值观。然后今天我们就很荣幸的邀请了一个算是我们节目的高光时刻嘛，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邀请过什么名人。
什么意思？像我们之前的同学大家都会苦倒在地。
我们今天邀请的都是素人啊。
啊，对，没错。然后今天我们总算是邀请了一个，就可能即将会成为名人吗？
不是名人，就是非常活跃于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
其实穷了不得了怎么介绍，对不对？其实穷了，对不对？这种太过大家互相高攀了，
对对对，
我们就省掉吧，省掉吧。
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邀请到了伟康，就是李伟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大家好，我是李伟康，秀妹好，阿文好
，Hello。
Hi, hi,
hi, 然后对，然后首先呢，我觉得我可以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就是拎到伟康这里，然后跟他之间一些渊源吗？
的确是我几乎忘了，你可以说一下。
对，然后就是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很多海外的选民他们来不及回国投票，也来不及就是寄回马来西亚，就是那个邮寄选票。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发起了一个所谓的
千里送选票的行动。
对。千里送选票的行动，然后大家就是会在那个国际机场，马来西亚国际机场那边接力，然后再送回每一个州属，然后州属再送回每一个选区。然后那时候呢伟康应该就是有组织了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我就有，因为刚好我是从吉隆坡会飞回槟城，所以我就加入，然后好像送了两三个选票吧。
对，
然后就这样机缘因何之下就认识了伟康，然后我就。但我也是以一个默默在关注他的脸书的网民。
哎，没有，我也是默默在关注大家的。其实大家这个默默关注是相对的，大家都是到在不同的地方去。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最近马来西亚就快要举行大选嘛，然后就忽然发现，哎，伟康他要
出来选，
对，出来竞选，而且是竞选国会议员，而且是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选区，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热血，也非常的就是很 inspiring， 对对对对对对，很激励人心，因为就是很少会看到就是独立人士以独立人士的姿态出来选，而且是选择在一个那么。竞争的一个选区，
对，
所以就决定讲说好吧，那我就试试看，就是在 Facebook 那边就是邀请他，看他愿不愿意来上我们这个节目，然后也非常感谢伟康，他就是愿意来上我们的这个小小的 podcast。
我真的是非常你不要说荣幸，其实荣幸的是我，你们有机会上到你们的这一个 podcast 节目老实说我没有想到我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当我第一天我就去解散国会以后，我就立刻就 post 了那个 video 说我要去竞选，我要去参选我要去参选了。然后这个 video 没有想到让我得到很多的那个媒体关注我想也因为是很多人还是以为开始的时候还是以为明年三月才大选的，阿公已经买定机票去英国去
要出国一个星期
对，阿公已经想好办法要躲你们了，他又去看那种那种水灾的硬核中心啊种种的那一个迹象我们觉得 SPRW 应该不会那么快解散国会的，所以大家都是有点没有太在状况这样子啊直到星期天的晚上的那一天好像不对路了那个消息忽然间全部传了出来了，大家才开始忙成一团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无论在本来我也是在打算在七月的时候那就要去宣布我要去竞选的要去宣布这个消息的，因为 Siti Kassim 他们可能五六月这门就开始去做了，
对，
但是我又得到一个高人的指示，他说你要
最后一刻才可以，
你要 hold 住线，因为你的那个，因为你是新人，因为你是政治素人，你的那话题性呢很快会被崩完的还没有到大选你就没人讲话去讨论你了。谢谢那位高人，他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提议，所以我就把我所有准备好的东西我就先收着先所以我也打算说过完这一个 Christmas 回来的假期我才来去想
全力冲刺嘛，
对，全力冲刺的 没有想到在11月10号那一天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告诉你们，那一天从他宣布解散的那时候我心跳一直跳很快，我的那一个我在用 Apple Watch 嘛，他就帮我他就预测到了我的 resting rate，从平时的60多了到平时的80多，证明我是很紧张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想任何的一个候选人他们可能都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到那一天到现在呢我就不停的把我自己那个想法就付诸行动，我就一步步的去 execute 它，我也没有理别人他的那一个外面的那个他们在做什么东西，我就想到我为这件事情已经准备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他来了，那我就把他 execute 吧，做不做得到最后的那个结果我们就由天去决定，他来给我一个 judgment 这样子，来给我一个结果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自己没有全力以赴的话我会遗憾终生，我觉得我会对不起我自己，而且我就不想去让自己有这个遗憾，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可以说是我是非常的尽力而为啊。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老实说我没有想到朋友们给我的支持是那么大的，我打算自己可能花一个自己的一些储蓄啊这样子，就少去两趟旅行这样子的那一个钱来去做一个事情，但是朋友给我的支持他们不停给我，当然支持还有是说鼓励的，但是最重要的他们在金钱上他们给我资助，有一些不认识的朋友知道我要出来参选，看了我那个影片以后，他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款项，给了一个很大的鼓励，哇，那一种对你的期盼，我觉得哇，我何德何能，我就非常感动啊，就令我自己不能够说这件事不能够就这样子草草了事的，我即便不论那个结果怎么样都好，我都要做一个最耀眼的独立候选人，我都要成为第15届大选成为一个最耀眼的独立候选人，我想这个我是能够 achieve 到，我是能够掌控到的，只要自己再努力一些的话就能够掌控到，所以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会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受。
好我比较感谢
我比较感谢你
客气
我是想要问你刚才讲说你大概筹备了一年嘛，就是讲如果你七月开始你想要选部长的时候你是从去年六七月就开始有这个想法吗？
真正的说其实是去年的十一十二月这样子吧，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那时候有这个想法过了，想的最多的话还是说我本身的那一个家庭我要怎么样去让他们不受影响的，因为在之前大家都有听说过政治很肮脏，政治很危险，你们一进到去你们就会被污染还是会祸连家人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这种说法，但是我就觉得就像上次的那一个大选这样子，我们已经从一个旁观者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我们去参与者，我们就有你本身秀美本身也是参与者嘛，你就即便你是送到那几张选票，但是那个意义非常重大，你知道吗？对，你每一张选票去到的时候都是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话就会 encourage 更多的人出来投票，对，这一个的话简直我每次想到那一刻我都觉得是非常的感动的，那个是马来西亚全部的人众志成城去了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连这个事情我也做了，那我可以有什么
还可以这样子做，
还可以怎么做，不就不沦落为在网上打比战的那一位委员阿玛这样子，对不对？这样我就觉得我真的要自己下场去做一次，我才能够有那一个感受，我才能够说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它有什么缺陷，因为只有以第一人称第一个视角去参与这件事情，以后我的故事才会锁定，这是我的感想啊。所以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的话，我就一直在不停的跟人家放风啊，所以我要这样子你怎么看，然后人家说都是那个一般稍微说试试也好啦，看你怎么死啊有没有这样子然后比较多的话是的确是说他们会觉得不应该让一些政治人物觉得那一个铁票是
是他们的，
是他们
对，是逢吉的。我们广东话说哈，冇俾佢觉得系逢吉嘅，冇俾话要俾少少压力佢。这个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嗯，
这个也的确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政治发展到现在的马来西亚还是无可否认，那一个政党政治还是主流。
对，
独立人士要出来选的话，不是没有，但是呢，就那个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是吗？
嗯，对
对
对
对对，
就是这个是非常少的那个例子了。所以，我以我这个政治素人这样子来出来去竞选的话，的确是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还有一个思想上的压力。
嗯，
因为你不懂谁会来帮助你，你开始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人，
嗯，
你觉得整个世界是我自己要去想怎么样的。我很高兴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停的有人来帮助，
嗯，
就像我自己写那个日记的时候，
嗯，
说好像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当你真心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
全宇
宙
都
会
来
帮
助
你。
对，
这个这样坑人的这句话呢，
不知道维康，你之前的你会不会继续分享说，好像你之前是做就是哪一行业的呢？就是讲说你如何去从你的，因为如果我相信，如果你是在打工的话，还是
是
你应该是蛮难去分身做政治这一件事吧？
的确，我本身是自己是一个 freelancer 啦，我是做网站设计的。
OK，
然后目前就是手头上有一些华团的网站，很多华团的网站都是从我这里做去设计啊，去帮他们发、
okay.
去 develop 啊这样子的。
嗯，
所以本身是一个 IT 佬。
OK，
不是 IT 仔了 IT 佬了，所以在资讯科技这一方面我是有把握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一直想如何要用资讯科技呢，去让我们的那一个选区的事务能够做得更加通顺。
嗯，
这个是我觉得我有把握做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成为我要去成为国会议员的其中一个动力。
嗯，
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也因为本身是自雇人士嘛，所以我们的时间就可能会比较 free 咯。然后那个钱袋也比较 free 咯。所以的确是一再强调我是没有政党也没有财团，那些钱出来的都是自己做了好几个 website 这样子呢，就去存起来这样子的。的确是要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资本吧。
那是一定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呢，它有一个有一个跟现在的那个 startup 很相似的地方。
嗯，
我们就在做一个政治的 startup 嘛。
嗯，
大家懂 startup 是什么，你们应该有采访过其他朋友。
现在也是在 startup 工作。
你们也是在 startup 工作，对，
对
你们应该知道我们要去对抗的是一个已经有很长历史的一个企业。
对，
他们已经很成熟的 establishment 的那个市场。
嗯，
我们要怎么样再从中突围而出。
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东西啊。
嗯，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政治 startup 的东西。我们从一个小虾米，
嗯，
我们在那个过程之中找到我们能够生存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这是我想整个过程去创业去做 startup 是能够让人年轻起来的。
像你那你谈到讲说好像你现在出来这样选是以一个 startup 的思维来选吗？那要对抗这样大的事情，那你讲，然后我们也知道讲说这一届的大选它整个那个形式怎样讲，不是形式 environment、
那个、
是很
不
同
的，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就是新的选民，比如说18岁以上就开始可以投票嘛。
嗯，
然后你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就是以你这次出来选举，然后又一个这么新的一个 demographic， 然后你要怎样去突破重围来capture 到这一个新的群体新的选票呢？
昨天我跟一位马来西亚很权威的一个民调机构的一位朋友去聊天哦。
嗯，
他也告诉我他们 predict 不到，因为这一个新的选民，这一般新的选民18到25岁，
对
啊，这样的一个群组的一个选民呢，他们是怎么样跑出来，他们活跃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那一个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不容易 predict。所以变成了说现在各大政党都有一句话，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
嗯，
所以因为这它就是一个 新的一个转机了嘛。
嗯，
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一个时代，我们处于的这一个时空是没有任何过去的例子可以参考的。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玩的时代吗？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先去尝试做这个事情。
嗯，
万一成功了呢？
嗯，
对。那好像比如你现在你接触年轻人的那个方式，就是你有那个 YouTube 的民族开箱。
没错没错。
嗯，然后可是这样会不会，因为好像你看 Shishadi 他就是做 TikTok 嘛，然后其实他的这个操作其实也是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对、
啊、
然后就是
你这样看待这件事情，
是
就是很多人用
面对这样的事情，
对，很多人就是用这种 TikTok 来就是
吸引年轻人的眼光，
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可是也有另外一群人就会想说，哎、嗯，政治人物你要选，你要当国会议员，你去拍 TikTok 那样、
嗯啊、对，然后你做 YouTuber 这样子，这样你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们不专业还是之类的
啊。先说这个我做的那个其实是相反的，我是先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我才去参与政治的、
okay,
啊、所以政治人物现在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们把那个年轻人当成是一个商品，当成是一个可以消费的一个对象，所以、你就去拍 TikTok， 你去迎合他们。我跟你说，任何的时间你是，如果你只是去想要去复合去讨好他们，其实那个力度是事倍功半的。是事倍功半的。你只在我的那个想法，你唯有真心的想传授一些东西给年轻人，你告诉他我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我很想让你知道，但是我不刻意，你自己来找我。这样这一个才是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你今天为了去吸引他们的那个吸引力，你去拍 TikTok， 你又跳得不好看，唱得又没有特人家好听，这样人家每次笑你咯。对，这样这个每次不赢咯整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以一个朋友的姿态，就你就当是一个我想传授东西给你的姿态，我是真心想要和让你好的那个出发点去做的话，那你的做的东西就很不一样了啊。那你会想到，你就会寄身处类的想到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对，
好，我刚刚毕业，我想到的是我升学的问题。好，这样我怎么样可以以一个过来的身份跟你说你应该怎么选。好，你刚刚出社会，你面对老板的欺诈，你说哎，好，你过来这里，有东西我帮你出头。这样这个又是不同的一个姿态了。人家会觉得你是真心想要帮他，而不是想因为拿他的选票然后去做你的事情。所以整个沟通方式的话就不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出发点，你要到底你要接触年轻人是为了什么，是很重要的。你是为了选票，你们之间就只有利益的那个交换。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跟他对他为他好的，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想让你好，然后以后的国家你才能够对我的下一代更好。哇，这样你不觉得就整个东西就不同了吗？大家就变成了一个叫做共同体了。
共同体来发展这整个国家，
共同来这个关系了。所以我想那个出发点很重要。
我觉得是蛮赞成伟康这么说的。但是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odcast， 首先我们是做关于职业啊，然后也有做关于一些时事，我们发现到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传授一个以一个像你这样讲你分享知识然后传授的话，其实那个吸引力会是很慢慢上去的。
对，
比较慢。
对，它不会一飞冲天。
的确。
对。然后可是像选举它就是一个需要很快就是可以 boost 你的吸引力上去嘛。
没错。
那你会不会觉得讲说如果你少了那种比较娱乐性的来吸引那些年轻人的话，那会对你的就是优势没有那么的有利吗？
随缘啊，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对，
因为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现在的年轻人也是很政治冷感的，所以要怎样子让他们接触到你，然后你可以传授你的理念给他们，就是一个 barrier， 就是你会，你就是通过 YouTube 啊，你现在主要的做法。
没有错，没有错。我希望因为 YouTube 它的确是一个涵盖所有年龄层的一个 social media 来的。虽然 外面有一些 TikTok 啊，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有 Instagram 啊、
嗯、
但是如果根据那个调查的话、
嗯、
人家在 YouTube 的那个粘性还是最大的，
还是最大
的、嗯、还是最大的，还是从可能三岁到八十岁他们都会看 YouTube、
嗯嗯嗯、
so 如果我很诚心诚意的就去经营我的 YouTube 的话，那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看得到我的用心了啊，这个没有办法、
嗯、
如果我选这个真的是没有 shortcut 的，
嗯，
任何有 shortcut 的东西能够一步到天的东西，那个基础都是不稳的，
嗯，
人家随便 challenge 一下，然后就整个倒塌了啦，
嗯，
所以这个就是慢慢要基础打上来了。
嗯，我觉得他讲到这里我就有一个想到上一次我们上的那个节目，但是我在这里可能不方便说，我们可以等一下线上再讲。
OK
好想听到底是怎么样。
对啊，因为像你刚才讲的，你要吸引年轻人，可是现在很多时候 YouTube 都是 algorithm 嘛，如果那个 algorithm 他 read 到了那个你的那个 demographic， let's say 年轻人一代，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政治不感兴趣啊，这样你的内容就不会推到给他们了。所以呢，我的想不是想法，就是我要想要了解，就是说就是可能像你们这种这样政治素人还是年轻的政治家、
嗯、
不算政治家、
嗯、
就是要变成政治家人、
嗯、
你们是还可以、嗯、你们还有什么方法是去接触跟这种年轻的选民，还是你们有在做什么线下的活动，还是啊你们的 activity 啊，
举办王者荣耀的比赛咯。
哦，
哎，等一下先，你们不懂这个梗啊？啊，
这
个、
哦，这个我不懂、欸，
我不懂、欸，
不
说了，
不讲了。
所以我们
的
年龄比较，
这是一个
我们年龄比较高。
原因是呢，这个柔佛州的那个西蒙、
嗯，
他们就最近要
做
这个、
哦、
王者荣耀的比赛，
好哦、
然后人家就在楼下下面刷他王者荣耀，你。得不得啊？你们真的为了要找年轻人才去办这个电竞哦、
嗯？
这样这个就是不好了。
嗯、
这样这个就是什么？就很做得很刻意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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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找到一帮年轻人来 ，OK 的，他会知道你的，但是并不是那一个，
他没有那个 value 价值所在，
没有那个价值所在、
嗯。对对对，
马来西亚能够从。能够在2018年的时候去做改朝换代，
嗯，
其实那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下子就盖过来的，它的那个 phenomena 好像是那个、
嗯、
海啸这样子，一层
一层
一层、
嗯、
一层铺过来的。过去的几场 percent 对马来西亚的那个民众那个启发很大，
嗯
嗯，
对，
一个国家你是要让所有大部分对政治冷感的人去对这个事情有感觉。会去有这一个公民醒觉，
嗯，
大型活动，大型的示威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嗯，
你看一场不是每一个人都打卡，就让很多人觉得，年轻人觉得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
错过了什么，对，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去到的时候，嗯、他们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看到你的那个八个赌徒蛋是什么，
嗯，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公平啊、
嗯
的选举，为什么我们要。嗯最少14天的那一个竞选期，他们就去到现场、
嗯、
感受得到你的那个热度，感受到当场的气氛，他们就会启蒙、
嗯、
对，
才有那个参与感，
才有那个参与感，对
对,
对，
没错。
但是所以我是说马来西亚公民团体在这几年我们不能够没落、
嗯、
即便一些小的一个示威，小的一些游行，小的一些去上街也好，参与人数不多，还是必须要办下去的，
嗯，
因为这个是这个是宪法赋予人民的那一个基本权，
嗯，
好，你必须要这样子的不停的去做这个事情，人家才会有一天才会有那一个引爆点，
嗯，
那我可以说了，不是也没有想到我这么多人来的那时候，
对，我自己本身去现场看，我也是很吓到，就是真的超多人
啊，对，
嗯，
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所以这个东西也的确是你要有一个时机了，
嗯、
啊，包括可能当时有一些网红，他们也是帮忙去在网上宣传，
嗯，
现在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够小看网红的那个影响力，
嗯，
在座两位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哦，不，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就。 一拿起麦，你们就是一个，就是好像过了那个虎渡门这样子，你们就是一个艺人，就是好像我，
但我们可能是最可怕的艺人，最不上镜的艺人吧。
对，这你这种也是有人喜欢的，哇哇。
好，我们先这期结束，
结束了，拜
拜。这个真的是想打架。我是说，无论是出声音也好，还是去做 YouTube 也好，一开始你录的那个柔灵，其实你就不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你是要有那一个出得嚟行。我就是为了要红的啦，不是我做你做什么啫。我就是为了要爆的啦，不是我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什么啫。难道真的为了要给自己睡不着咩，是不是担惊受怕咩，你本身总有一个虚荣感在那边的。不要去小看那个虚荣感，不要去埋没那个虚荣感。那会是一个令你跌倒后压死你的力量来
的。好，我们要重新评估啊！哎，听众请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真的，就不要谦虚啊，做得好就好。就你说好，谢谢你的夸奖，我是觉得我是做得好的，就好了。就请再帮我再脸皮再厚一点点。我现在开始觉得要学脸皮厚了。真是人物一零一啊，这样子啊。我这个还是比起
很多
我还是初学者，我还是初学者。
真的
对。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年轻选民，这样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因为我知道 Subuday 它是一个行动党的堡垒嘛，对不对？然后 Subuday 也相当多的应该是华裔选民，然后也相当多的
80%，对
对，而且也是有很
多
比较年长的，就是可能
长者
对像长者的方面，他们对政党的那种忠诚度其实我觉得是蛮高的。对不对？然后那你长者的方面你是会怎样去接触？因为我知道其他政治人物可能他们就去巴萨啊，我有去巴萨还是什么去握握手啊，就是帮他清理一下。
我看还是有去巴萨。
那你会去做怎样的动作去接触到这些年长？因为他们不可能 YouTube 嘛，他们就不
他们也会看 YouTube 的，
也会看吗？
对啊，
因为我以为他们会在 Facebook 哎，
对
Facebook， 对，
他们会在 YouTube 看一些评论，的确是会有 touch 到他们。我在想，长者年长者这一方面呢，你还是要必须跟他现场跟他握手，让他看到你，然后他才能够去接受你这一个人，毕竟你是新人嘛。所以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个东西你就不是可以走捷径的。长者长辈，你看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去在跳那个排舞，他们做在打那个太极，他们做那个神操，你就去那边跟你说，我是跟下场说，安亮哥你好，我是李伟康，我这一次会出来参选，这是我的宣传品，然后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投我一票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后生仔边个政党啊，呢度唔系 Teresa 国嘅咩？啊，系啊，我今日系独立人士啊，独立人士，好啊，好啊，你死啊！我真系后边系自己想啊。他们的那个反应，我得到的都是这样子。这样他我怎么解读呢？我是很正面的去解读的。是因为在一个人在一个岗位里面已经那么多年了以后，其实你对会是对他有一点麻木感的。就好像一个家人，可能你就对了20多年是没有错，他是你的家人，但是有一天他有没有做那个东西你不觉得有什么新奇的哦。但像你怎么样在可以注入一些新的元素，然后会让你的心跳再加速一点的话，那他们是很希望，因为无论是长者也好，我们这个年纪也好，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一点点 的一些一点点的一个乐趣的一点点不同的东西的。所以或许我这样子的一个参选就能够给他们看到说，他们就会看到说，哦，真的是有一点不同。反正他少我一票他也是赢的啦，所以可能我就给这个年轻人一票啦，这样子。所以在基本上我的那一个解读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得到的那个解读是这样子。 至于是不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哇，我们就等11月19号
所以知道了
票箱开出来那我们就知道了。
嗯，可是这样的话会很 effective 嘛，因为毕竟你看我从现在到11月19号可能只有几个星期，你要让可能你的选区的大多数的年长者都看过你
哦，尽力而为了，能够准走了，都是逛广东话剧。我们有what option we have， 对不对？准走了，他们就说啊，系啊，你之前有冇参过政噶？哦，我冇啊，冇参过政噶，我自己系政治素人嚟噶，我喺度街坊大，我喺住呢个法律花园嘅啫嘛。然后就跟他尽量的让他认同你是跟政治人物不一样的。
OK，
你要把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初心就告诉他说，我是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为了做议员要去捞取好处的，我的确是想为这个社区，我的社区我自己撑，我在这里长大，我觉得有什么觉得可以做得更好，我不是说现在的做得不好，可以什么可以做得更好
更好，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秉持的那一个想法，很真诚，很没有心思的去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对，这样这个的话人家会感受到你的那个诚意的，所以我唯有是这样子，然后也希望他们回到去以后他们能够把这个讯息传给他，哇，那天见到个靓仔真的不知道谁就在那区做独立人士，但是我欣赏他可以给他试一下因为老实说我们在死不得去哦，那些选民其实蛮闷一下
的可以让他们听到吗？
可以让他们听到，
对，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没有老人听
对，我们也是很闷的你知道吗，好像每一次我看到外面说哇，我们要救国，我们要打倒腐败死不得去很稳的，没有什么
对，我真的你知道那时候因为我有亲戚是也是投死不得去的，
真的，
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我们没有投也是 Teresa 会赢
的确是这样，今天所以你说
就算他喝了很多中油他还是会
他喝中油的这个事情我想真的想说了，我们虽然时常去揶揄他了，这样子啦，但是的确他在作为一个部长他有尽责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为了那一个工作出卖了自己才想怎样你们还想怎样我是觉得 OK 啦我是觉得 OK 啦但是我不会抓啦我 OK 啊，所以为了一份工能够给你你都不会啦是不是
啊，我可能不会，因为他真的是这件事情被笑蛮久的到现在还有看到屏幕在笑他
比如现在你就在笑他
so 这个我希望我的参选是能够为这个社区能够为这个选举带来一点点不同的元素了。
对，
我觉得可能过去的候选人他们是到最后一刻才说洗好啦大啦大不大不大啦，这样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你要以一个独立人士出来参选你应该已经有很好的思想准备和你的那一个竞选的准备，包括你要花多少钱，你要怎么样做你的那一个宣传，你要打什么议题，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你是有条件去准备好的，因为你不用得到党的那个恩许啊，
对，
你也不用得到你别人的那一个批准你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你只要有理念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像我一样早早的就把东西准备好，当别人都在忙成一团的时候那我就上得到你的节目了，对不对？你的节目了，
所以这个也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原因？你是以独立人士出来选，而不选择参加政党出来选呢？
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有自己要想要表达的政治理念，但是这个东西呢，在茫茫的这个政党里面，你会被淹没，
没错，
因为你的这个他想你提什么？你提这个国会议员罢免法，我就是不要给人家有这个权利嘛你提上来你是想做我啊
搞自己
对你是想做自己啊还是你想做自己啊这个不行这也没有办法 问get到啊，对对对，所以做人做自己就好，
这样可
不要做自己。
你提到你有你自己的政治理念跟你想要推动的议题，这样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你想要推动的那个四个议题，对吗？
对，这个其实首先第一个啦，我是想说提最重要的那一个选国会议员罢免法。国会议员罢免法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应该要把迟早要把这个权利还给我们人民的。因为我们这不合我们生活逻辑吗？我们进到我们虽然不是说有很多机会做老板，但是我们做员工的那个经验很多。你今天进到一间公司，你觉得上船了，他要你五年后才能够下船。点啊？唔得喎，行唔出去喎。你把病毒给他 Cambodia 那种。这不符合我们的那个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个罢免。既然我们能够委任他，我们也能够罢免他。这个才是符合整个民主的一个逻辑的。起码我觉得啦，起码我觉得他是不是能够实践，他可能有很多 technical issue 要去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个政治逻辑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权利归还给人民，而不是归还给人民，我们要争取这个权利。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已经有没有，我们要争取这个权利，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罢免议员的权利，那不是很好吗？
对
啊，就有任何议员你觉得
好过那个反跳槽法，
他能够解决 50% 问题啦。好，所以但是你本身他们现在讲之后，他们就说那反跳槽法你还要再加一个叫做选区拨款，选区公平拨款啊，因为大家有钱了就不会跳来跳去啊，这样其实也未必只是这样子的，未必也只是这样子的，还是必须你要把那个决定归还给选民啊，对，由选民来做决定就好了。虽然这个那么直接民主的方式，是不是民主的一个倒退还是怎么样，这个就由历史去，就由未来的时间去证明吧。反正现在我提出这一个概念，大家来讨论，大家来想一想，身为老百姓，我们不要把马来西亚的政治权利就集中在聊，可能我想可能不超过20人吧，对，可能不超过20人了。也不最多不会超过30人，马来西亚的政治权利啊就掌握在这30个精英政治精英手中的了。比如说可能一个遴选商政的候选人遴选委员会啊，他们一个党里面就5个人嘛，说几个党里面他们就加起来可能就是这样子了，他就说要给你上就上，不给你上也是他们党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不否认政党他们有他的那个功能，毕竟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之中也是证明了只有政党才能够做得到更大的东西的，但是并不但是这个跟把那个权利还给人民去人民去争取这个权利是没有冲突的。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对，你看他们台湾的人也是能够有罢免法，但是政党还是能够掌握最大的那个资源。如果你政党用得好反而是一个武器天啊，所以这个何尝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坏事情来的。
对，
大家应该要多点的去讨论这个可能性，国会议员罢免法，还权于民，而不是还权于民，就是赋权于民啊。对，然后第二个的话，也就是那个吉隆坡市长直选。吉隆坡市长直选，我时常说，马来西亚的那个吉隆坡的那个选民啊，我们时常都直下去的选民啦，完全我们时常都少了一票的。对，秀美是，
我是槟城的。
你槟城你很好，你能够投敦，对，你们
对
有那个很好的议长啊。不，你呢？
我也是槟城，
我们也是槟城，
我们两个都是槟城人。
对，所以槟城就是能够有市议会啊，
对，
能够有一个市长这样子，让你就起码你能够有一些事情能够，虽然他们也不是 direct election 啊，但是我是想说，马来西亚的那个吉隆坡的那个市长，如果能够直选的话，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进展啊，因为他选出来就代表他能够带一些人进去，他能够委任一些问责的官员去负责市政啊。这条路为什么铺来铺去都不平啊？他的那个症结是什么？你懂为什么那个路铺来铺去都不平吗？
不知道。
对，因为我马来西亚铺路是这样子的，马来西亚铺路啊，它就是这里有一个洞，然后它旁边呢就挖挖挖挖挖，然后补一些砂石进去，然后用那个麻油放进去， 放那个滤清压一压、嗯、这样子就、就铺好了、嗯
啊、OK。
但是在日本的铺路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把整块挖起来、
嗯、再重新
然后铺好了，真的把所有的旁边那些漏水的地方要有空隙的地方填好了以后，再把它整块整个整块再铺多一层。
嗯，
你第二天去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那条路
是平
的，
还是平的，
可能颜色有一点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就是那一个专业，
嗯，
还有最重要的清廉的那一个、
嗯、
那一个关系。为什么我说清廉呢、嗯、喂大佬，你铺到咁靓两年唔还，我咪冇生意做。
OK， 了解了解，
梗系忙得你两三个月铺补一摆咁样样，咪大家高兴咯，系咪？你有钱出，你有钱出，我又可以继续铺路，系咪？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改变、
嗯，
我们要去杜绝这一种叫做是朋党还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政治家把事情做好，以民为本、
嗯
啊、如果你的那一个市长他都不用跟人民去负责的话，每天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那种感觉，那一种心态的话、
嗯，
他又不会说特别有一些很 aggressive 的东西的、哦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症结了，起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症结了。
嗯，
不要说是不对，整个吉隆坡都有很多的游子去涌进来、
嗯，
然后那个同样的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那个交通问题。
嗯，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有提出些什么样的一些大的解决方案吗？
嗯，
没有哎、欸，他们可能有可能我们不懂啊，所以起码这样证明就是没有咯。就是我们不懂的，
对，因为我们不懂啊，就是没有。
对啊，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没有咯。可能你有一些很大的蓝图啊，我要开这个 LRT 啊，怎么样啊，什么鬼的东西、啊，就我们还是面对同样的塞车问题啊。
有啦有啦，我知道，
嗯，
我看过那个他们的 banner 在那个灯那边的什么 KL 2040还是什么，
嗯，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有做、
哦、
对，你去那个 DBKL 那一条叫兰 Rajalau，
对
他就有放很多那些布条，就是写说什么2040还是2030的宏愿吉隆坡的、
嗯、
但我从来不知道他要干嘛，因为那边的路也不好。然后那边还淹水。
还淹水。
对，就在 DBKL 的前面、
淹水以后应该淹到 DBKL 的门口。燕山五楼，让他们自己、
嗯、
自吃苦果，这样子真的是令人很生气。所以马来西亚吉隆，我们这里吉隆坡的人，我们都对这个事情，吉隆坡的市政是失望的、
嗯、
啊、
嗯。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吉隆坡市长直选能够也还权于民，
嗯，
有一位能够向市民负责的一个 mayor，
嗯、
啊、
嗯，
他就以后你做的不好，把你炒掉，
嗯，
换一批新的来。
那如果要改变这个制度的话，其实他我比较不清楚他整个东西是要拿多久的过程呢，那个时间上。
这一个的话，如果他有政治意愿，
嗯，
很快是可以做的。
嗯，
好像之前反跳槽法令，
嗯，
他们比第三个月他们已经谈好了咯。
嗯，
七月的时候还想要延迟的，但是十月的时候就已经弄好了。
嗯，
有政治意愿的话呢，很多法令都是能够做得到的。
嗯，
只是我在想啊，现在我们同样的是撼动那一个大象，我们撼动的是一个已经根深蒂固的这个体制。
嗯，
我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声音实在是太小，记着这一个参选，我把我的理念，把我的想法像种子一样散播出去、
嗯、
搞不好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受了我这个说法的影响，以后他在那个市政里面提出这个想法呢、
嗯、
啊，
对，
这样可那我这个投资我就值得了呀，
对
啊，对啊，我这个投资我就值得了呀，所以这个我不懂那个影响力会有多大，
嗯，
但是如果我知道我不做的话，那他一定是发生的几率一定是零。
嗯，
对，所以这个就怀着一个感感词。我时常说了，我时常跟人家说，哎，我们不怕输才能赢。
嗯
啊，我们不怕输才能赢。比如说很多人说，哇，看到 Spudetch 这一个，他们 他们就怕输啊，就知道会输啊，
嗯，
他们不来啊，
嗯，
这样你是连赢的那个可能性都没有，
嗯，
为什么把赌那么多人去争，
嗯，
因为每一个人觉得把赌可能赢啊，有可能赢，这样对，所以每一个人都去争，
嗯，
但是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本身对于那一个地方的感情，对于那一个你能够带给大那个选民他的那一个 vision，他们能够跟你去哪里，
嗯，
以后你能够跟着陪他们一起到什么方向，
嗯，
到 so far 我好像是没有看得到啦，
嗯，
啊，so 觉得他们是可能就说他们要把这个势力分散这样子，当然这个也不能够怪他们，因为敢有 imagine 的人其实不多的，
嗯，
啊，其实大家都在那一个框框里面，就说，哦，那我们就做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 so 我希望我这次的参选是能够为这一个马来西亚的政治能够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想象，
嗯
嗯嗯，
okay.
就这样子。
那你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就可以。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刚才讲了两个嘛。
好，我们有四个的。
哦，
啊，当然前面第一个的话就是现在选区的一些事务，
嗯
啊，你除非你是 party man 啊，你才能够有机会去参与的。他们就要委任一些可能不是所有政党是这样子，不过这一家他们这样子做也非常合逻辑，因为他那一帮人就是跟你打天下的嘛，
嗯，
现在你有好一些位置了，你当然是先委任他们身边的人去做啦，
嗯，
所以即便他们是即便有一些很有能力的人啊，他还是必须要加入党才能够得到那个位置的，这是没有错啊，当然一向来都是这样子做的，但是这样的呢就让很多有厉害的人有识之士，
嗯，
他们对于参与建设这个国家会嗤之以鼻，
嗯
啊，他们就觉得，哦，你们我进到党我又成为这样党的人，我又出去又要给人家骂这样子，
又有派系斗争，
又有派系斗争，嗯，我又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我这个东西，没有啊，我其实只是想进来跟你说那一个路口这样子开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的，
嗯，
这样子算了好了，我回去还是回去躺兵好了，然后我就搬第二个地方就好了。其实有些事情可能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我希望，如果我就希望我当选了以后，我就邀请大家来去参与这个选区事务。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多的交通小组委员会啊，扶贫委员会啊，福利委员会啊，然后一些教育委员会啊，还有一些国际事务委员会啊，现在我们都是能够或者是学生委员会啊，这样子的一些委员会，大家一起来参与。好，你就。我们每一个选区你那边觉得有问题的，那居民委员会啊，就大家一起来坐下来讨论，
嗯，
我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我以国会议员的面子，我以国会议员的能够 access 的那个资源，我就去帮你们去争取你们要的东西，
嗯，
只要我本身是没有对自己我本身是对自己没有势力的话，
嗯，
啊，我想这个事情是很能够去做得到的啊，就我想这个是一个身为一个从政者必须要最秉持的一个初心了。
嗯，
虽然可能很多有一些资历的从政者，他们听到我这样子说就觉得，嗯，啊，好像在台下太干单了呗，有没有？对，就这样子，我也希望说我现在在这里说了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初心。
嗯
啊，为政者得人也，对，
嗯，
你这要从政的人，你就是要得到人家的那个帮忙，
嗯，
得到人家的那一个协助，你才能够成就你的一番事业这样子。
嗯，
所以这样为什么人家要帮你呢？
嗯，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你给尊重别人了吗？
嗯，
啊，你没有高高在上，你给尊重别人，你听人家的那个意见，你尊重专业，这样子人家才会说，哦 ，OK， 他听我话，这样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做了。
嗯，
所以这一个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政治人物都已经缺乏了这一个初心。
嗯，哎，就好像你讲说比如说你成立这种小组的委员，然后来直接的解决就是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非常针对性的解决就是社区福利啊，或者是学生事务的事情。
是，
这样你有没有就是参考其他国家有在这样做的，还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在我有很多参与会馆的那个经验，
嗯，
对，
嗯，
你也知道好像福建会馆啊，广东会馆啊，
嗯，
这样我也 有参与过很多大型的那一种活动的策划，
嗯哼，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来操作的，就把一些东西有一个小组，那他们就去小组去负责，
嗯
啊，然后真的是决定不了，那你们回来董事会，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去解决，所以这样子就很好了，你就专业的人去管专业的事情咯，
嗯，
你一个奖励金的委员会。我们不懂他是怎么样才能够给的公平的吗？
对。
但是有一些老师进来，有一些家长进来，他们就能够给意见说，哦，我觉得这样，这样就那我觉得，嗯，我信得过你，大家都有一个彼此的信任在那一边，那就过了，然后就可以了，就让你去负责。好，这样他有那一个分工的那一个好处在那一边，
嗯
啊，大家分工的不用把东西全部揽在那一边，就我觉得这个起码我提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构思，你们之前没有人提过，它就是一个新的想法，一个 think out of the box 的一个创意了，对不对？对，所以刚才比如说你们来这里的时候，其实本来是很狗塞车的，
对，
就是
对，
他们
是想要。朋友一约来这里，我就想发，原来是 Super Darling，
赛车黑区，赛到你妈妈都不认得你，
真的，
只要你敢进来，你一定
走不去吧？
你一定，
而且还找不到位置，
还找不到位置趴，还要担心打不打 game 这样子。他的确是有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个市政的话，他当然也不是国会议员的要做的东西，但是我还是那一句，你国会议员能够放多一点心思去。做一些比较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人的那一个我们人生活的那个生活品质就会提高了，
嗯，
幸福感就提高了啦，叮铃这样子的。so, 但是你就没有，如果你没有觉得那个东西不事不关己的话，
嗯，
那我们就是每天来到 Super Darling， 我们就找人家的妈妈，就不好，这样就不好，对不对？所以他的确是能够，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些想法，比如说 double bugging 问题，好，我们本身不是没有 bugging 的吗？我们是有 bugging，但是人家不去那个 bugging， 那是为什么？你要找出那个为什么？然后我们从 waste 里面有一些哪一个时段是非常多车、非常拥挤的，那个在我们 waste 里面我能够找到一些数据啊，在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安排一些交通警察来拖车，严厉执法？每一辆有的话就拖一车，然后我就找一个网红在那边拍照，然后看，哎呀呀，我拖车来了，干嘛来三楼啊？哎，好好好，哪有拖车？我有打不打机的？人家就会怕了，自然这个事情就会想到说，哦，不能够再打不打机，不能够再水把打零打不打机了，三秒就会给人拖车。所以这个严厉执法，然后你还是就是能够跟那个中间那个中央的 parking 场那个老板说。哎，你给这里所有做工的人，平时你收100块的，平时你收150块的，你给这里做工的人一个优惠，给他们100块就能够 park 进里面。好，这样子的话，他基本上就能够释放这里的那一个路边 park 车的那个能量了。因为什么现在没有 parking， 是因为我们做工的人来到这里8点 park 着，晚上8点才走。那就他就那个控制了12个小时了，
对，
就导致一些平时能够来 drop by 的人啊，没有办法啊，就 double bugging 哦，5分钟不了吗？但是他没有想到5分钟
就被拖了，
对，他没有想到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方便，每一个人都不会不方便，
对，
我今天很多金句哦。
非常多
okay，
要看出来哦，
有，待会去赶很多一分钟
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哦，我自己这样子跟朋友随便想一想，那我们都有几个解决方案出来，那为什么他没有去要执行呢？对，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也不觉得 Super Darling Double Bugging 问题是一个问题啊，然后他就会觉得没有问题咯，当一个那么大120,000人的选区，你都觉得它没有问题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
问题
了。对，这个就是我时常强调的，说你要关心选区，关心你选民的那个生活品质。
对
啊，这样才不忘人家能够扶持你到这个位置的那一个支持。
没错，对。
所以就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想法了，对。
嗯，
然后第四个 就是想到如果我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没有政党、
嗯、
没有背景的人，
嗯，
那如果我也能够当选的话，
嗯，
就代表马来西亚的人是可以去接受一个有理念，就是来看理念，然后看他的那一个政策的一个候选人，
嗯、
而不是单单只是麻木的看到哪一个标志他就
投
下去，对，就代表了马来西亚人，或者是起码是舍不得去的人，他们的那个想法有改变。
嗯，
啊，你看如果有改变的话，哇，李伟康这样的木嘴都可以选得上，我也可以做得比他好。
嗯，
啊，那他就会知道，他就会去想怎么样可以做，怎么可以去超越我。
嗯，
啊，也不用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党政啊、人事问题啊，
嗯，
就花费了 一大堆的，他就会从我的那一个我做过的东西，然后再去 approve，
嗯，
我提出的东西他觉得不对，他觉得应该这样来改的啊，他就提出来，下一届大选他来 challenge 我，哇，
嗯，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这样这个不是能够是让一个民主社会能够进步的一个 catalyst 吗？
对，
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希望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启蒙啊，
嗯。我记得你在你的 Facebook post 上面，你也是有提到，就是讲说你这一次这样出来就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来参政的话，就是参选的话，就是 inspired by 那个台湾的瓜吉，
瓜吉，对
对对对。然后可能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就是 inspired by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对，瓜吉他本身，
嗯，
他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网红，他本身在，
嗯，
参政之前呢，他已经有一个很成功的，可能也是算过百万的，算有过百万吗，有一个 YouTube 频道，
嗯，
然后叫做上班不要看，
嗯，
上班不要看的，所以他本身就是可以利用他本身网红的一个力量，
嗯，
然后让他能够当选成为台北市议员，
嗯，
不过他本身的那个举动呢，我也觉得是很感动的，
嗯，
而且他当选了以后在议会里面的那个问政的态度，
嗯，
我也觉得是非常是专业的啊，
嗯，
没有说那一种很搞笑啊，那种很嚣张的东西，
okay，
他是专业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马来西亚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开箱，
嗯，
啊，即便我能不能够当选都好，我都要把这个过程来做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版本的一个记录，
okay，
让人家知道没有政党背景下，你作为一个普通公民，
嗯，
你是要如何去参选，
嗯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民教育的一个教材，
对，
啊，以后学有去18岁问题18，你们学校要去做这个公民课的时候，
嗯，
先看一看李伟康的那一个纪录片，
嗯，
然后他过程是这样子啊，他去买表格，他填表格，他提名，
嗯，
然后他用花了多少钱，
嗯，
然后就这样子咯，他的钱怎么来，然后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嗯，
这就是能够让一个不要说是候选人，即便你要创业也好，
嗯，
你也能够可以得到一点点的一个启发，从我的这个行为里面，
嗯，
所以，我是对瓜吉是抱以一个很高的一个敬意了，
嗯，
他做了这件事让我，他真的是影响了我，
嗯，
所以搞不好我做这件事也可以影响到别人呢，
嗯，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连接，一个缘分啊，一个 karma link 这样子的，
嗯，
所以也成为我这一次全力以赴要去做好这一次选举的一个主要动力了，
嗯
嗯，必须要，
我们要把这段剪出来，然后我们要逮瓜吉，
让瓜吉来帮你助阵。
真的，真的，真的，希望啊，希望啊，他就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嗯，
这个过程之中他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啊？
嗯，
然后我自己也是很有故事可以说了。我现在我跟你说哈，
嗯，
如果。这个民主开箱会有第二季的话，
嗯，
那他的那个故事性就更加丰富了，哇，嗯，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民主开箱
啊。
So，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维康已经把他四个理念都 share 出来了嘛，像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说，
嗯，
你从筹备到现在，就是尤其现在已经越来越靠近那个竞选的时候了嘛，
嗯嗯，
你面对最大的困难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你还是一直在 摸索的、
其实还是自己心里啊、
嗯、
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嗯、
我觉得我还有一百样事情我还没有完成，对、
嗯、
所以我要让自己先放轻松一下、
嗯、
才能够更宏观，才能够更冷静的去看整个时局、
嗯、
对，我想这一个是我自己还是挑战的那一个困难还是在于我自己别人给我的那些谩骂啊、
okay.
别人给我的那个讽刺啊、
嗯、
我觉得这个我很得到，因为我做 YouTube 这样久了，我这什么东西没有看过、
嗯、
啊，歌是有练过的好不好这些谩骂啊那种东西啊、
嗯、
都我觉得都还好，
嗯，
我要先过得到我自己，
嗯，
我现在到了这一个，尤其是过了这一个越接近的时候呢，
嗯，
我发觉我的得失心开始重了，
开始 OK，
对，我觉得我想
想要赢的那个心就更大了，
心情就更大了、
嗯、
因为我觉得哇可能很多因素别人对我的期待，
嗯，
所以我一定要去，我是不是一定要赢呢，这样子我会、
嗯嗯、
这样子的话会让自己就很大压力了、
嗯、
你也知道、
嗯、
说当你得失心太重的时候就不能够很轻松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啊，所以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这样子，
来喝一杯，喝一杯，
啤酒拿来。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金主爸爸来赞助，我们就可以帮他打广告。没有啦，像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这一次没有成功当选的话，这样你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啊，我会成立一个 NGO。
嗯、
啊，对，这个 NGO 的名字叫做 Persatuan Rakan Seputih。
嗯，
啊，它就是一个我熟悉的一个社团的方式，
嗯，
然后希望能够为这个 Seputih 区的居民，
嗯，
去做一些事情，
嗯、
然后我也会以这个协会的名义，
嗯，
去向当选的议员申请拨款，
嗯，
说哎，我要去做这个，就看他。
然后所以在第十六届的时候又再出来选了，还是
我还这个还不懂、啊、
太远了是吧，
搞不好他赢呢，
搞不
好，我对啊，所以我也没有讲他会输啊，我是讲如果还没有成功、啊、
对，
他还没有成功、欸、嘛，对吧、不代表以后不会成功、啊、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47岁了，
你看、
嗯、
还是很年轻、啊、
还是很年轻、
欸、我们还有一个98岁的，
我一个90多岁的都要出来选了、哦、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就不愿置评，不愿置评啊！我觉得这个是都是他的权利来的，
嗯，他的权利，
对
啊，
是他的权利，确实是他的权利啊，就是
活到老学到老，
是
做到
老啊。
敦马他是一位战士、
嗯，
他是一位政治上的战士，战士不应该垂垂而暮在床上安息，他应该是要站、
嗯、
站在战场上，
站到最后一刻，
站到最后一刻。
嗯，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嗯、
他也是斗士党嘛，不是壮、
嗯、
对不对，所以、so, 他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必须在那个战场上他自己最熟悉的那个环境、
嗯、
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份工作，
嗯，
把他自己就燃烧到最后一刻，这才是对他一个人生政治生涯的一个最大的尊敬，
嗯
啊，这个如果默默老矣，有一天他可能对，就怎么样，他不甘心、
嗯、
他觉得这个不是他敦马这位，我觉得他是政治家了、
嗯、
我很多人说他是一个politician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会尊他为一个 statement、
嗯、
他真的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嗯，
所以有功有过，
嗯，
但是他的在我心中的评价是备受尊敬的，
嗯
啊，我也很尊重也很理解，
嗯，
他为什么还是要出来选，
嗯，
对，
嗯，
就是放不下啊，就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是这样子的，及其少也戒之在色、
嗯、
及其壮也戒之在斗，
嗯，
及其老也戒之在德，这句话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当你年轻的时候，及其少也戒之在色，你就要去戒色，你就要远离女色、
嗯、
因为它会让你沉迷、
嗯、
对，当你到壮年的时候，那你要把你的戒之在及其壮也戒之在斗，那你就要把你的那一个好斗之心去磨灭一掉、
嗯、
因为你40多岁你不能够去跟人家斗啊，那你还是怎么样打架咩，对、
嗯、
其实老也借之在德，当你去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那个得失心该放掉的你就放掉，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顺遂一点。对，就哇，孔子也搬出来了，是不是？
对、啊、直接把我们的节目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对，这个是我自己本身觉得可以很受用的一些话了。就不然的话就会让自己就这样子。哦，如果11月5号以后我跟敦马他们就是同样一个 level 的一个候选人，我的心情他也在尽力这样子。所以他顶得顺，那是他厉害的地方了。对对对，这样子嘛。
对，
这样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吧。
好啊好啊好，
就我们也是录了一个小时多。
对，我觉得很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很舒服，今天跟你们就来了聊天的话，就是觉得哇，我好像没有这样子侃侃而谈这样子，这个非常好。
没有，我也是要谢谢你。
对、啊、
而且因为是现场录的一个节目，
对、
它比我们线上的呢是的确是少了很多。因为真的是大家有交流嘛，所以在现场上的话，因为能够这样侃侃而谈，什么鬼都可以
讲，
畅所欲言的话，你们的真的是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没有没有，我们谢谢你。好了，那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这样我们最后 before 我们结束，我们就请维康你要不要有一个30秒或者一分钟
来宣传
一下？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帮你 cut 出来，对不对？
没有关系，我觉得 OK， 这个 OK， 因为刚刚如果能够听得完的话，听到一半他们都已经会把票投给我了，只要能够点进来，他们就能够把票投给我了。所以但是我最重要还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句话啦，就是说纵使徒劳无功，但是我们也不要让它无疾而终。那一件事情，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是徒劳无功啊。对，但是我们不能够让它就这样子没有不了了之，这样子就让它慢慢熄灭了。人生总要去试一下，你会有勇敢的踏出那一步，才有机会看到更不一样更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子了。
对，
非常的激励人心，
真的非常
哇！
希望
我希望我希望我以后有机会把我的选区转来 Subday， 因为我现在名称我的选区就是没有什么选择，
没有什么选择哈。
对，对，
不要这样子做，你要出来选。
我出来选吗？
对，你要在你要把这一份精神，都没有的选择，那我就出来做一个选择，我比你们更加好，那不是更好了吗？那就
好，
对啊，那就是不要让政治精英去掌握，完全掌握的话语权。
好，
对啊，就这样子啊。
好，
啊、
那等你当选了，我就拜。我就等维康选了，我再拜他为师好了。好
没有，我互相学习，互相成长，互相能够为自己的希望能够看到的那个未来去打拼哦。谢谢阿布，谢谢秀梅。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谢谢我们的听众。然后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呢，就请把我们给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记得在 Instagram Facebook follow 我们，然后还有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ound On KKBOX 也是 follow 我们，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帮我们最重要是帮我们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是的。
然后最后我们也是祝福维康，希望你在这一次的选举就是全部一切顺利。
谢谢谢谢谢谢你
们
的祝福。
我
们
会精神上支持你，因为我们也
不能投你一票。
我们会尽量把宣传
对，我
们
是要把你宣传，
我们的朋友吉隆坡朋友分享，
谢谢你们，很感激，感谢
okay，
也祝福你们的那个节目能够长红，能够收听率节节上升。
谢谢，
马来西亚做 podcast 那条路不容易走，但是做得好玩，最重要自己做得高高兴兴就好了。
对
对对对，好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